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说干就干，我立马把我的想法说给李叔听了。李叔听完之后，对我要出手那个玉珠子心思也是比较赞同。一来也是因为张博文和七南却是挺久没有一点收入，坐吃山空也不是个法子呀，财散人聚嘛。二来也是因为我手里这玩意儿刚从棺材里摸出来，是不折不扣的鬼货。鬼货这玩意儿你没办法证明它是私有的，是祖传下来的东西，所以到手之后最好是赶紧弄出去，交给那些喜欢收藏这玩意儿的有钱人。那帮人有能耐，敢把这东西啊攥在手里，要不然留自个儿手里迟早是个祸害。那天被人举报了，哭都他娘的没地方哭去。也是我们这行的行业规矩，不成文，但是大家都知道是这么干的。倒腾这东西的门路我爸以前有，只不过我没接触过，所以征求一下李叔的意见，看找谁能卖个好价钱。毕竟古董这东西说实在话根本就没什么固定价格，我和吴胖对的东西啊估价是八九百万，主要是结合玉珠子质地以及年代背景和出土环境进行估价的，但是具体能不能卖到这价钱呢也不好说。有人看上眼了就肯定值钱，出手整个千万以上都不好说，要是没人看得上，你货再好也是白瞎，最后烂在自个儿手里头。所以我得问问李叔，让他帮我找个好点的买家，多少能卖个差不离的价钱，毕竟我现在是真的缺钱。李叔听我说完之后就陷入沉默之中，过了片刻方才咬牙说道，哎，找于老二吧，你那东西啊我看了，质地成色绝对差不了，是古代专门进贡给皇室用的玉，一般人没能料的，几百万价格可不闹着玩的呀，我估计也就于老二能要得起了。这于老二我以前还真见过，和我爸关系挺不错的，原名叫于波，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呢人家叫他于老二。这家伙在业内名气很大，是最厉害的二道贩子。什么是二道贩子呀？就是从我们这些人手里收了物件，然后他再倒腾出去，绝对是有本事的一个人，在业内口碑也是一流。主要原因有两个，有钱和胆大。有钱就不用说了，这家伙身价恐怕得有上百亿，绝对是藏在太原的一个隐性富豪。胆大这个有意思了，一来是因为这个人啥都敢收，别说他妈的一块值钱的古玉了，就算是你弄到了传国玉玺这种国家重宝他都敢要，只要他相中这玩意儿，认为这玩意儿能卖钱，那就没他不敢要的，是业内出了名的胆子大的主。二来呀，也是因为这人啥钱都敢挣，尤其是挣外国博物馆的钱，那是一点都不含糊。这个人呢有个规矩，好货绝不卖外国人，他先对不起老祖宗，但是烂货没有任何把玩价值的东西他可劲儿往外国卖。用他的话说就是，考古学家都不愿意要的东西拿来骗外国人再合适不过了，一点也不怕被人找上门去报复他。就说他最出名的一件事情，就是拿了一块清朝老太太的裹脚布，也是臭的，最后愣是1000万价格卖给老外，这1000万还是美金呢，狠不狠？奇葩的是，那块也不知道哪个清朝墓里拽出的裹脚布，最后竟然是一家西方博物馆展出了。那家博物馆对裹脚布的解说是，一位200多年前的美丽东方女子身上的贴身衣帛。哼，不用说了，肯定是这于老二当初卖裹脚布的时候的说辞。还真叫一个能扯，还美丽女子呢。人死200多年，一开棺只剩一把骨头了，如果葬在长江中下游的话，那些地方土壤酸性大，埋200多年死人骨头都松了，腐蚀的拿都拿不起来， 往棺材里一撂，谁他妈认得出来这是不是个美丽女子呀？还贴身衣帛，这更埋汰了。古代女人裹脚是很恐怖的，是在小时候硬生生的把脚骨头给捏碎了，然后用裹脚布给缠起来。刚开始时候啊，一摘裹脚布，这脚趾间全是脓，那味道比室外公共厕所都呛。就算是后来脚上不流脓了，因为脚部彻底扭曲的原因，脚上很多地方是洗不到的，你说这味道能好吗？裹这种脚的布那就更不用说了。也不知道是西方人知道他们觉得无比香艳的贴身衣帛是这东西的时候，那是什么心态。于老二忽悠人的本事从这上面就可见一斑。不过他跟我爸关系特别好，所以呢，我不用担心他连我都坑，于是就答应了。李叔当下拿出手机给于老二打了个电话，恰好赶上于老二在家，于是李叔就干脆带着我就去他家里。等我们到的时候，这货穿大花裤衩子，上身套着红色背心，正窝在沙发里面享受两个娇滴滴的美女按摩呢，没有一点亿万富豪应该有的样子，整个一土财主啊。也难怪别人说啊，我们山西啥都缺，就不缺土豪，感情全是因为于老二这种人多。于老二很自来熟，一看见我们来了，顿时满脸堆笑迎了上来，搂着我肩膀，这左一声小葛右一声小天的，叫得我浑身鸡皮疙瘩直冒。其实呢，我和他一共见两面而已，哪有那么熟啊。不过他愿意叫我也没招，只能认了。被他拉着坐在沙发上寒暄了半天，于老二才直接切入正题。小天哪，听说你有一个好物件啊。我点点头，拿出那颗珠子就递给于老二。屁塞，于老二就拿去把玩两下，就抬头问我。屁塞其实就是古代塞在死人肛门的古玉，古人认为这样能防止尸体体内精气泄露，可以防止尸体腐烂，所以在死人下葬时候基本上在嘴里和屁眼塞东西，穷人塞个钱，富人就塞玉。我这珠子是当初胖子从人家贺连贵的屁眼里抠出来的，说是屁塞一点没错，于是啊，我就点点头。不错，好东西啊。于老二手里把玩几下，然后竟伸舌头在屁塞上舔了两下，顿时拍大腿叫绝，哎呀妈呀，没错，就这味儿，他娘的臭得有历史底蕴呐。说着于老二还把屁塞抬到我鼻子跟前，一个劲儿嚷嚷起来，哎，你闻闻这味儿，臭得多正宗啊。我确实有些受不了他了，连忙躲开。虽然我也知道鉴定屁塞这真假于老二做法是绝对最直接最简单的，以前南边有人做假屁塞，把赝品丢臭屎坑里泡着，泡完之后做旧了，看着确实像真的屁塞，但是那味道比真屁塞要呛得多，行家一舔能舔出来。不过我知道是一回事，要真让我去舔两下子我干不出来。接下来这于老二呢又拿出放大镜什么的仔细看了看我拿过这个东西，二话不说就直接要下了，给了我800万，直接划在我卡里。这一价格和我预计差不多，绝对是很公道价格，所以我对于老二呢有了一些好感，也答应他以后有啥好东西先可着他，也算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固定财路吧。谈完买卖，于老二一个劲儿就拉着我说要带我去洗澡，还挤眉弄眼的跟我说他把身边的小妹妹让我一个。当时我感觉心口一阵疼，我知道我家那位肯定发飙了，这是在给我示威呢，当下哪敢答应啊，就推说自己下午有事儿，就赶紧溜了。下午啊，又让李叔带我去制备一些该带东西，也就是装备了，黑驴蹄子、黑狗血、墨斗线，这些东西是绝对不能少的， 反正基本上是按照上一次我们进清理大山时候的规格采购的，甚至连洛阳产东西我都买了，虽然也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上，但是小心无大错嘛。最后为了保险起见，我还给李佳打了个电话，让他去帮我到女厕所偷偷整几条红龙过来，反正这一次他执意要和我们一起出发，出把力呢也是应该的。我让他弄好之后晚上给我带过来，当然因为这件事儿，我肯定是要挨李佳佳的骂了，骂什么我就不说了，肯定是嫌我变态呗。准备好了这些东西，我才终于安心了一些，在李叔家里就安心的等张博文过来，然后我们一起出发前往目的地。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